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有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我会说基督徒不如意的事情是人生的99%。很多人因为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苦，但是我们信徒会。我不晓得在圣经旁边的同工同道，您今天你在受苦当中吗？愿我们不气馁，我们一同来在神的面前得到恩典，得到帮助。罗志刚在这里向你问好，
方亚新在这也问候收音机旁的你。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课程，你的心因着神的话常常得着鼓励，也盼望透过你这样得着鼓励，你也可以鼓励你周围的朋友。
我们在上一课里面就很清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做信徒的，我们必定会经历苦难。这个一定是命定的。所以如果今天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苦难，你不要以为稀奇，也不要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反倒在各种的患难跟困难里面，我们仍然保持我们对主的信心，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必定得到奖赏。
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各样苦难当中，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提供给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应许。神的话很宝贵，希望神的话来鼓励你，来激励你的心。
在面对各种的困难、各种的痛苦当中，很自然的，包括我们信徒在内，我们就发出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哎，如果神那么爱，那为什么他不让我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如果他那么顾念我，为什么他不插手干预这个事情呢？当我受苦的时候，神好像隐藏一样，好像不见了，他在哪里呢？神为什么离弃我呢？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多人受苦呢？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我们都已经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处理过了。
这也是我们对苦难的一种常常会有的一些反应啊。我们说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不过在这样的反应当中呢，我相信我们也会祈求主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些苦难。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种认识，神可能不会照着我们认为他该做的事情去做的。
当然呢，因为他才是主嘛，我们不是主啊。
对
啊，他才是那位坐在至高宝座上面的主，他掌管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在他的意料之外的。
所以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两条路是可以走的。
哪两条呢？
第一条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这苦难，我们就怨天尤人，我们就觉得愤愤不平。第二条呢，就是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明白生命的各项历程都是神慈爱的赏赐，我们就接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之内，我们就一同去看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反应，从而来思想今天我身立在苦难当中，我应该怎样做才是最好。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反应呢可以分成为消极的，可以分成为积极的，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些消极的一些反应。
首先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的一些消极反应，就是我们会发怒，我们会责备别人，
骂人，
把一肚子的那个怨气呢就发泄在别人的身上。
如果没有人呢，
我们就
发泄在动物或者是环境
甚至我们可能把这个责任呢都推给了撒旦或者是神，甚至会责备是神让我遇见这些事情的。
那这样子呢，是表示我们好像呢不应该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那些苦难负上那个责任。当我们骂别人的时候都好像是别人连累我，环境连累我要我受一些不必要的苦。那这样子的反应呢，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很好的。
对，
因为神自然把这个事情容许临到你的身上，必定有神有特别的功课要你学习的，你把这个责任推的，那就不一定是很好了。
那第二种消极的反应啊，就是我们会极力的反抗，我们会尽一切的办法和努力去报复和还击，最重要就是要叫那些让我们受伤害的人呢也受到伤害。
报复。
对，最重要就是要报复了。
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些报复的对象了啊，我们就迁怒于神，把所有的责任呢都归给神，或者是归给魔鬼，归给撒旦。总而言之呢，就是呢把所有的那个心里面的不平啊，心里面的不开心的地方呢发泄出来。人在逆境当中很自然的去想办法把心里面的不满发泄出来，希望呢给一些报应给那个环境，给一些报应给别人。
嗯，其实如果我们对待这样的，我们这样来对待苦难的话，我们就发现苦难对我们就形成另外一种伤害和破坏了。
撒旦真的会借着某一些事情或者是某一些人来摧毁我们，叫我们失败，叫我们失去信心。如果我们倒转来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苦难的话呢，啊，我们就可以有另外一个图画。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可以对神说，神啊，谢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有美好的旨意，你的智慧呢是高超的啊，我现在呢要在你面前我学习顺服的功课，我求你给我这样子的个机会去学习，我乐意去顺服你的安排。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个心态去面对苦难的时候，我没有说苦难马上离开啊，或者是没有因为我有这样子的个态度而突然间再没有苦难，我不是这样说，我们仍然要面对各种的风风雨雨，对不对？不过呢，要是我们的态度有这样子的改变的话呢，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更有积极的方面，更能够容易得胜的。
的确是这样啊。不过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我们坚持还是要用自己的理由来对抗神的安排，不肯自己反省和改进的话，那相信我们所遇见的这个困难一定会更大的。
我们就打一个比方好不好？
嗯，
如果有一天突然间放下心，就发现在背后有罗志刚来说我一些闲话，重伤了我，那你现在知道了，你的反应是怎样？
我想我真的是会很生气的。
对，那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看我们的态度。
对，
如果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呢，你现在处理的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态度不好，那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解决的不光是一个，可能是两个三个，很多很多很多，你要跟着下来要解决的。
对，因为不幸的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难题了，比方你说话重伤我，在背后重伤我，那已经是一个难题了。那我的态度要很错误，比方我就想我要报复你，哇，这个错误的态度又是另外一个难题。所以除了我们要对付事件本身之外，我还要处理我自己那个愤怒和报复的情绪。照这样看来，就是最先受到损害的就是我们自己了，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一直在愤怒，一直在那个想办法要报复你的那种情况里面，那种痛苦，那种损失实在是很大。
不但是这样子啊，我们在神面前的不顺服会延长我们心里面要背负那些不必要的那些情绪的时间，太长了，太长了。那我不否认，作为一个人呢，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公平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愤怒出来了，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马上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那我们内心祈求神的帮助，我们愿意把一切呢交托给主啊，顺服神的一切的安排呢，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愤怒呢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只要我们一直的坚持我自己，不肯把我们自己放下来，那这个愤怒的心呢就会延长，对我们根本没有帮助，没有好处的。
其实不只是对我们自己没有好处，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我们为主所做过的见证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对，
甚至失去功效的，你知道
以前你怎样教导人怎么做见证等等等等，现在你看看，对不对，我们的信仰说是说的那么美好，但是实际的生活上面的表现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好的表现呢？
所以如果一次的愤怒叫别人对我们另眼看待， 那真的是好可惜哦，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在我们身上那个信仰的真实了。他们心里可能就会想，哎，这些哦，说是基督徒哦，他跟我有什么分别哦？
嗯，
那信仰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们了。
其实，事实上呢，神对我们的表现，如果是这样子，也会感觉到失望的。你再回头去，哎，看一下哈，哎，很多很多我们人生当中的经历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年前我们碰到这样的事，半年前可能我再碰到一次。而现在呢，又再来一次相同的性质的事情，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自己。那神知道我们某一方面的功课，我们学的不好，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的不好吗？没关系，再学一次。啊，所以困难吗？再来一次。
嗯，另外也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过去的情况里面啊，学得不好，神不满意啊，于是就把类似的事情呢加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是一次比一次学得更好。这是因为神对我们有期望。
嗯，
如果我们屡次都学不好，这的确是会让神感到失望的。也许我们又要回到最起头的那个阶段去学了。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应该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如果我们某一个功课学得不好，或者是学来学去也是不懂学不会，那么神呢将会可能呢给我们重新再来学的一个机会。
因为神不会放弃我们的。
对，
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美丽的计划，所以我们不可能跟神合作真的是自讨苦吃哦。
好了，那那个是消极方面的。那我们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好吧？
我们来看看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首先，正确的态度包括我们承认自己所做的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不推卸责任，诚实的在神面前忏悔承认，并且改变我们的心思和行为。我们必须先承认自己的错，愿意负起责任。
所谓负起责任，我觉得当然如果你犯错，你带来苦难，当然要在神面前认罪了，对不对？这个很自然的事情。
对，
但是有的事情我们以前已经很清楚说了，今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来的嘛。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我们现在有一些责任要负的，就是怎样去努力的去面对这个苦难。那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处的那些困境，我们不抱怨。既然我们承认啊，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犯罪带来结果受苦，别人犯罪带来那个后果我们要负啊，那我们不怨天不尤人啊，我们不埋怨别人，我们情愿在这个困苦的时刻我们默默无声，我们等候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度过。
其实真的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肯这样来依靠神，抓住神，我们就看见神是这样的真实，是这样子的在我们的身边要扶持要帮助我们的。所以单单我们说过一个正确的态度，除了你有悔过的心之外，除了你默默的去忍受这个苦难之外都不够，我们更需要做彻底的反省。
嗯，
从其中来查看和认识自己软弱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才使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苦难当中要怎样行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益处。
要知道自己的缺点之后呢，那我们才能够改过嘛，对不对？
对，
才知道我们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来学习嘛。要不然单说要学习要改过呢，只不过呢是空话。神让我们遇见一些困难，是要给我们那个机会好好的静下来，停下来去回想一下，反省一下，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啊。所以正确的态度除了不为自己狡辩要承担责任，不怨天尤人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很诚实的祈求神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以致呢我们本人的生命有长进。
嗯，跟着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苦难的来源。苦难的来源不同，我们面对态度是否也一成不变呢？还是有不同来源的苦难，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态度去面对呢？
我觉得不一定。根据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小小的经历，我们认为无论那个苦难的来源是来自神或者是来自魔鬼撒旦我们抱的态度呢都应该是一样的， 除非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而受苦，
嗯，
那我们应该去认罪嘛，啊，我们应该悔改嘛，
嗯，
我们应该承担犯罪而带来的结果嘛。如果不是的话呢，苦难是从神而来，或者是苦难从撒旦而来呢？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是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从撒旦来的或者从神来的苦，我们都应该以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背后的那个信念嘛。你想哪一件事情撒旦加给我的是没有神的批准的呢？
嗯，
没有啊。无论是撒旦而来的苦，也要通过神的批准，在神那方面必定有一个美意，要我们从撒旦来的苦难当中得到好处的。所以纵然神容许撒旦攻击我们，针对我们，就好像圣经里面不是谈到这个约伯吗，
嗯
啊，神容许撒旦好厉害的去攻击那个约伯，但是就不能够夺去约伯的生命。所以呢，约伯他虽然受苦，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啊，撒旦不能够越权啊，不能够危害到那个约伯的生命呢啊，因为呢神不容许撒旦这样做啊。那撒旦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属乎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呢啊，无论撒旦这个事情呢，借着那些其他的人呢，或者是借着那个环境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呢就很安然了，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基督里面的啊，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有神的生命的，我是神所爱的门徒，那我心里面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我们这样子提醒我自己的时候，特别在我们在那个苦难当中啊，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力量了。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神爱护我们，保守我们，他为呢负一切的责任啊，这样子呢就没有一件的事情可以伤害我了。
其实除了确认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之外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求神把我们的苦也挪去，或者是减轻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苦。这也是保罗所做的啊，也是我们可以做的。当然神有他的主权呢，神可以允许也可以不允许，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向神求，神不会怪我们的。即使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他也容许我们有权利这样来求告他。
不过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我们的信徒呢，他们向神求的时候呢是有过分的要求。
嗯，什么叫过分的要求呢？
那打个比方哈，某一个人在车祸里面受伤了，断了一条腿啊，躺在那个医院里面。他在这个困苦当中，他诚心的祈求神给他行一个神迹，帮助他好医好他的脚，免得他要在那个医院里面待了3个月，免得他丢了他自己的工作。哎，你想神会听这个人的祷告吗？我觉得不合理。
这个不合理的原因在哪呢？
我觉得神不是不能够行一个神迹叫这个人的脚被医好，神绝对可以的，但是神不会这样做，因为神不会受人指挥的嘛。
哦，
那你要我做什么神都要答应了吗？那谁是神呢？对不对？我们要求神做这个神就要做，那神就不成了我们的仆人吗？那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嘛。不是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啊，他是我们的主宰，他安排我们一生的事情，那我们怎样可以占了神的地位呢？况且在车祸当中受伤，责任不是神负的嘛，啊，我们又怎能够把那个责任推到神身上呢？我们虽然可以什么都可以求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把心里面一切的事情向神来倾诉啊，我们都可以向主来祈求我们心里面，但是不可以过分啊，也不可以无理的像好像要求神这个少这个。如果我今天那个腿已经断了啊，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尽快好起来。帮助我们有信心，在这个断腿的时候仍然有一个充满那个生命力的那个生命去为神来做见证。
嗯，
就这样子。
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样可以求，但问题是说我们不可以说求神马上医好我的腿，那就很不合理了，是不是呢？
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第18节到23节有这样子的一段说话，是他拿到的那个苦难跟以后要来的那些荣耀做一个比较。好不好？放下心就把这段圣经为我们读出来。
好，罗马书8章18到23节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保罗这样说呢，不是求主把很多很多的苦难加给他，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呢是指出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今生所受的一切苦怎么都比不上神将来为我们预备的荣耀。
如果我们能够多多的想到将来我们所要承受的荣耀，那么今生的这一切遭遇我们就不会那样介意了。
对，然后保罗说到受造之物在今生所受的苦其实呢是不可避免的，难免人会说人生苦海嘛，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是对的，虽然生命也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留恋，但是无可否认生命的确带给我们一些的困难。
人生的苦恼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呢？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没有烦恼呢？那就是等到得赎的日子，意思就是完全蒙救赎的时候。现在我们接受救恩，心灵得着拯救，有了永生，我们不用再经历那个灭亡的祸害。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都不会影响我们已经得着永生的这个保证和确据。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生活在肉身之内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苦恼的根源了，这个是我们苦罪的所在。当我们没有依靠圣灵顺从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呢，就好像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个光景。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基督徒犯罪，你不要感觉到诧异，
不要压抑啊，
压抑啊，他因为他还是生活在以前的那种情况里面啊，而且基督徒所犯的罪可能跟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也没有分别啊。基督徒不会因为他信了耶稣得了基督的新生命就不会犯罪，只要他有一天他靠自己，他靠肉体不靠圣灵的话，他会就软弱到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
这就是今天我们生活中实际经历到的，我们的苦恼往往是因为我们还在靠我们的老肉体，还在靠我们的老我在那里活着。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活着，我们就是在苦恼当中。
但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个救恩并不是光是针对一方面的，救恩是全备的。我们得着那个拯救呢，是包括我们整个人的。
所以我们不单是在得救之后啊，我们就觉得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在得救之后仍然来依靠圣灵，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得以脱去这肉体的辖制。
那我们的身体得赎，却要在主再来的时候才显明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今生还有一些烦恼。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就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再犯罪了，我们也不再受很多的苦了啊。那个时候呢，是完完全全得救。现在不是，保罗要指出呢，就是现在那些受造之物，包括我们，仍然叹息劳苦，就是因为我们仍然住在那个肉身之内。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得赎了，一切问题就再没有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切望主再来的日子啊！
对。
所以今天在我们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帮助，主要替我们挪去这些痛苦。但是我们必须尊重和顺服神的主权，无论神是不是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对神的信靠和爱心都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
好，那第三个我们在苦难当中有积极反应的，就是我们确信神有足够的恩典来支持我们度过一切的逆境。这个其实呢，就是神给保罗的答复。保罗身体有困难吗？有问题吗？保罗求主把那个困难挪去吗？但是呢，保罗那个经历呢，就是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这句话就给了保罗无限的力量，也让他重新获得信心来继续走他前面的道路，面对他的苦难。我们要在苦难当中坚信神应许的实在啊，神说要怎样帮助我们，我们就深信不疑，那就行了。
第四个我们应该有的积极的态度呢，就是把苦难 看作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机会。
不管是神加给我们的苦难，或者是撒旦加给我们的苦难，我们都可以利用它作为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
不错不错，那些不幸的人，他们之所以常常冤枉受好多的苦，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在苦难当中对他们毫无益处，毫无帮助啊，但是对我们属神的人呢，也 不一定是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靠着神的恩典在痛苦当中成长。虽然痛苦当中的成长是不容易啊，但是有这样子的成长的确是很难得。撒旦要破坏我们吗？但是神的心意却要叫我们成长。
嗯，弟兄姐妹，我们的立场必须正确，必须清楚，千万不要让撒旦有这个机会来破坏我们，来伤害我们。不管伤害我们的是敌人或者是朋友，我们都应当认识这些事最后神是要掌管的。有这样的认识和确信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继续活在灰心和沮丧，或者甚至有苦读和报复的念头了。
嗯，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感恩，因为无论怎么样的痛苦的来源，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可以有靠着神来得胜。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以一个恒切的爱，以及呢不断的祷告，那这三点呢这三方面呢，作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武器。
是，这三样东西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当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等候神，把自己现在所面对的困难交托给神。
嗯，
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有那个恒切的爱，我们就用爱来面对苦难，以至于用爱来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同时也借着不断的祷告，为自己，为环境，为那些让我们受苦的人祷告，那么苦难是一定能够过去的，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个苦难。
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千万不要光看自己，你举目看一下你外面的一些人啊，很多那些受苦的见证，很多受苦的经历。当我们落在苦难当中，我们看到比如说圣经里面一些受苦的伟人的时候啊，他们的经历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激发我们的勇气，跟他们一样靠主去度过人生种种种种的困难。
弟兄姐妹，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你也能够看见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也不要对自己所受的这一切感觉到灰心和失望。
那我们将会在下一课呢，我们集中的去看苦难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怎样在这个人身上发出生命的亮光。我们将会专门去探讨苦难跟生命的关系。
我想我们常常想到苦难都讲了，都觉得它很消极，可是我们从这些日子来的查考，我们就发现苦难其实有它积极的那一面的意义，它会带来生命力的，所以我们要专门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好，结束了，但是在离开之前还要提醒你，我们预备了一些讲义，你可以随意的欢迎写信来索取。
来信请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罗志刚或方亚新就可以了。
我们下回再见。
愿神赐福你。